奉主的名问候弟兄姊妹平安。
我再次奉主耶稣的名问候大家平安。
又代表多伦多以马内利华浸信会问大家平安。
我也代表多伦多以马内亚的教会会向大家问安。
今天跟大家讲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
在未讲之前呢，先给一个警告。
当我在没开始的分享之前，我想给大家一个警告。
今天讲的内容可能对你会有很大的困扰的。
可能今天我所分享的这个内容呢，对你有很多困扰。
这个困扰是好的。
有困扰是好的。
因为上帝的灵就在你里面运作。
因为上帝的灵就在你心中运作。
好，让我去聆听主道意思，我们一起同心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天父，我多谢你俾我哋，
我们感谢你
俾我哋能够再次翻到嚟喺你嘅说话嘅面前，
让我们能够再一起回到你的面前来看你的话语，
让我们对主你嘅说话有更精准嘅认识，再次献上感谢。
我们使得我们能够在你话语里有更近的认识，更加你明白你的话语。
求住喺我哋里边嘅圣灵帮助我哋，
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
准确掌握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的见证和教导，
准确地抓握主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教导，
带着谦卑受教的心，
使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来领受主你的教训，
来领受你的教训。
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
我们如此同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而祈求。
阿们。在好几年前呢，我曾经同一啲弟兄姊妹呢就去到中国嘅广东省嘅北部。
在几年前我跟一些弟兄们呢就到中国的广东北部呢去讲道。
就去探访一连串嘅教会。
我就去探访一连串的这些教会。
大家知唔知呀，如果熟悉广东省嘅北部呢，即係有一个好出名嘅城市叫河源市。
如果你熟悉广东的话，在广东的北面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河源区。
去过吗？
有没有到过呢？
哦，河源市好靓的。
河源区是非常漂亮的。
可以称得为是中国里面的一个度假区。
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美景的
度假区。
度假区。
咁咧就因为去唔同嘅教会啦，咁主要去啲客家人嘅教会。
去不同的教会，主要的是要到一些客家人的教会。
因为大家如果熟悉基督教的历史呢，
如果大家熟悉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历史的话呢，
中国最早期的路德宗的差会呢，就是去到这个河源市向这个客家人去传福音。
因为如果你知道这个路德教会最初开始的时候就进到这个河源之而呢，就跟这些他们就在那儿传福音。
路德宗在那里还甚至是他整个的宗教总部。
路德宗他到那儿呢 就成立了这个宗教的这个总会在那儿。
去到那里探访很多不同的大的教会。
当我到那儿的时候，我就探访很多这些大型的教会。
间间教会呢，即至少都有三四百人聚会的。
每一间教会呢都大约有三四百个人在聚会。
不过那次呢给我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在那时候给我一个特别的经历，
就是原来去到很多的教会里面呢，它都有很多标题的。
因为我到了很多的教会，它每一个教会都有不同的标题，
而那个标题呢都是无独有偶都用这个的标题的。
它的这个它同意的同点呢，就是每一个教会都用如此的这个标题，
就是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他就说到一次得救就是永远得救。
有没有听过啊？
有没有听过这个呢？
熟不熟悉啊？
你熟悉吗？
到处都这样写的喎。
在每一个教会都是如此写的。
那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到处都这样写呢？
我就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每一个教会都如此写呢？
因为首先呢，这句说话就不在圣经里面出现的。
首先因为这句话呢就不是在圣经里出现的。
而这句说话呢也都在教会有很多时候有听到很多信徒讲的。
所以这句话呢，在教会里有很多时候我常听到基督徒说的，
甚至这句说话成为了很多个信徒的信主的基础。
很多，因此很多人用这句话成为他信基督教的这个基础。
大家都要明白啦，做信徒应该怎样样，是植根于圣经的启示。
大家都明白，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要看到圣经的启示。
啊，就不是植根于一个人的神学或者一些的说话。
而不是跟着一个人的神学或者一些话语。
加上呢，我会留意到一件事的。
然后我就看到另外一件事。
就是很多时候呢，如果那些的、圣经的学者啊，或者是尊重圣经的牧者呢，
就好像有一些圣经的这个学者或者一些的人尊敬的这个牧者，
大部分都不会用这句说话去形容一个信仰，特别基督的信仰。
他们一般来说都不会用这句话来说到这个信仰的。
只不过是有时有信徒问到或者是做一些神学的讨论的时候呢，他们就会 提及到这个这样的陈述的。
除了有些信徒特别问到或者他们讨论到要寻求这个信仰上的问题。
后来呢，当我由中国这一次的教会的探访之后呢，回去香港呢，
然后我从这个广州的这个探访之后，我就到达香港。
我就发觉原来有些很大间的教会在香港，甚至将这句说话摆落去他的会章的信仰宣条里面。
我发觉到有很多大的教会，他也把这句话呢放到他的信仰那个信条之中。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那我就觉得非常奇怪。
为什么我们的教会，甚至很多人很向往回的教会，是用一句不在圣经里面出现的说话来到去作为信仰基础呢？
那么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这些人 这段话呢不在圣经里，可是为什么他们要放在教会里成为他们信仰的教导呢？
究竟救恩本身的意思意义在哪里呢？
那么这个救恩这个意思或者它的意义在哪儿呢？
因此当我们今天去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就带了这个题目和大家一起思想。
所以当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带大家来一同来思考这个这段。
今天的讲题就叫做再思得救的基础。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再思得救的基础。
你可能会在今天这段经文的里面重新将你以往信主的个基础或者依赖，
你可以把以前你的信仰这个基础或者依赖呢，
作一个很彻底的根本性的一个调整。
你可能需要用一个非常彻底的一个调整。
咁呢个就系我一齐睇呢段圣经嘅目的啦。
这就是今天我们一同来看这段经文的目的。
好啊，让我哋再打翻开呢段圣经一齐读下，好唔好啊？呢段圣经系
打开这个圣经来念一回。
呢段圣经好多时候咧系好多信徒成日都用嘅，不过就唔系全部用。
这段经文呢是很多人时常用的，不是都有用的，但是不是经常用的。
用到呢段圣经嘅时候，好多时候我哋都用到讲到只狗嘅问题嘅啫。
当我们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这个狗的问题。
咁究竟呢段圣经系咪想讲呢只狗嘅问题啊，或者呢啲狗嘅问题啊？
到底这段经文是不是要告诉我们这个狗的问题呢？
还是系讲啲乜嘢？我咪一齐读下，熟悉下段经文先啦，好唔好？
那我们一同来念好吗？
好，我一齐从第二十一节开始读啦。
我们从二十一节开始念哈。
我一齐读。耶稣离开那里，去到泰尔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 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从那时候，那女儿就好了。我会分三个部分同大家一起去看这段经
文。今天我想跟大家用三部分来分享这段经文。
第一个的部分是从第21和第22节。
第一个部分是从21到22
节。我给了个副题，它叫做把握由远方而来的盼望。
我给它一个主题叫做把握由远方而来的盼望。
我知教会印了一些讲道大纲的，如果大家
希望你们能够看看大会给你们的大纲，
如果有的就可以有啦，如果没有的跟住都可以的。
大纲里面会告诉大家今天我所要分享的三点。
首先第一样嘢，
首先第一点
就是讲到参加教会的问题，
就是说参加教会的问题。
做乜要参加教会呢？
为什么你要参加教会呢？
到传福音的时候呢，
当传福音的时候，
有最难的一样东西就是叫人回教会。
就是最困难的就是叫人回到教会里。
是吧，你有没有传过福音最难就叫人回教会的？
你有没有经历过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叫人回来教会是最困难的？
做话有了，那为什么这么难呢？
为什么这么困难？
因为是星期日朝早嘛。
因为是星期天一早。
星期日朝早的人呢又不是很想起身的嘛。
因为星期天一早每个人都不想起床。
连我们自己都可能有时不是很想起身的嘛。
连我们自己也不太想起床。
所以呢回教会呢真的好像拉牛上树那么困难。
所以呢这是非常困难，当你要叫人从床上起来。
我有时呢做牧者呢见到有些信徒没回几个礼拜呢我才会找他的。
我成为一个牧者呢，如果我觉得我的会友呢有几个星期没回来。
不是我懒啊。
我就因为懒惰。
牧者不是做这个叫做贴身追踪的工作。
因为做牧者我们不是做一个贴身追踪。
可以 贴身牧养，不过不可以贴身追踪。
我可以做一个贴身的这个牧者，但是我不能够做一个贴身的追踪。
有时啲弟兄姊妹真系有事有急事唔翻到教会就病，咁你仲要追踪住佢，一唔见佢翻教会咧，咁就打俾佢啦，咁佢又要同阿牧师讲一轮，咁啊好辛苦噶。
因为有些弟兄姐妹呢，他可能有自己的事情回不到来教会，如果我们做牧者呢，要继续打电话去追求他、追踪他呢？这就不太好。
不过呢其实又同时间有时又反映到一些信徒的真正的灵性状态。
可我们同样的可以看到如此的情况，可能这个基督徒呢有灵命上的困难。
有次呢我打电话去找一个信徒，我就是会友，我说有几个礼拜不见你没什么事嘛，这样样。
有一次我打一个电话给一个基督徒，我们教会的会友，说我几个星期没见到你了，你是不是有问题呢？
他给了很正经的答案给我。
他给我一个非常正经的答案，
令我不生难忘的。
让我一生难忘。
他说牧师啊。
他说牧师啊。
你不要怪我啦。
他说你别怪我。
我懒啫。
他说我实在是懒惰。
他坦白。
他多么的坦白。
那你做牧师还有什么好讲啊？
那么你作为一个牧师，你还
能
说什么呢？
你不要懒啦，他说我是懒的啦。
我就说你不要这么懒惰，他说没办法，我就是这么懒惰的。
所以呢，这样的信徒呢，其实你都无话可说了。
那么对如此的信徒，你也无话可说。
不过我听闻哦。
但是我听说。
后来呢，这个的信徒会友呢，他约了弟兄姊妹一起去不知道欧洲哪里旅行啊。
这个信徒呢，后来他约了弟兄姐妹们一同到欧洲去旅游。
咁咧，佢为咗悭钱咧，就搭嗰啲叫做午夜飞机啦，吓。
他为了省钱呢，他就搭了这个夜班机到那儿。
佢哋相约凌晨三点钟要喺机场等搭飞机。
他们就要早上呢凌晨三点钟相约在这个飞机场相见。
嗱，弟兄姊妹咧，后屘同我讲翻。
后来其他的弟兄姐妹跟我说，
他说12点几已经到了。
他说他10点多已经到了。
咁點解咁嘅咧？翻教會又個懶惰啦，我懶咯嚇。
為什麼來到教會呢，又這麼懶呢？他說他懶惰。
嚇、啊，咁其實係反映緊一個人嘅靈性係點樣樣。
那麼這就可以反映到一個人他的靈命的是如何的。
一個真係追求主嘅人。
一個真正追求主的。
佢嘅靈性係點咧？嗱，今日呢段聖經講咗一個女士俾我睇啊。
今天我們在這段經文裡就能夠看到。
耶稣离开哪里？离开哪一度呢？
耶稣离开哪儿？
看回前文前少少。
然后我们看见。
其实是告诉我们知，耶稣当时仍然在这个加利利海的附近的地区。
其实当时耶稣呢就在这个加利利海的这个附近。
在第14章第34节的里面讲，原来耶稣当时是在这个加利勒撒勒的地方。
他说主耶稣就是在那时候在这个加利利撒拉的地方。
加利撒拉是什么地方呢？
加利撒亚是什么地方呢？
其实加利撒拉就是加利利海的另一个名来的。
其实加利撒亚就是加利利海它另外一个名字。
耶稣当时原本是在这个加利利海的地区在这里传道。
因为当时耶稣就在加利利海的附近呢在传道。
啊、那些不讲了，很有趣，大家回去灵修看看了。
如果你需要仔细的详细的，你就回家看一看。
耶稣就从加利撒拉离开。
耶稣就从加利撒亚离开。
就去到泰尔和西顿的境内。
他就跑来到这个推罗跟西顿的境内。
那和合本的圣经有退到呢，其实这个这样的陈述呢。
其实退到呢这里的这个的说法呢，
就是从这个中心点，就是耶稣的传道报道的中心地区，加利利地区，
就是说主耶稣在他的中心传道的地方呢，加利利海附近，
转移到去泰尔西顿，
他就转到这个推罗跟西顿。
那你说泰尔西顿有什么特别呢，牧师？
那么推罗西顿有什么特别呢？
大家如果有圣经地图的，在你本圣经后面有写的，是有讲在的。
如果你圣经地图就在你圣经后面呢，就有如此的。
你就不难发现呢，原来泰尔西顿呢，就在这个的地中海的东岸。
其实推罗西顿呢，就在这地中海的东岸。
即是巴勒斯坦的西岸。
就是在巴勒斯坦的西岸。
明白吗？就是一个沿海的两个城市。
他们就是一个沿海的一个城市。
这两个城市有什么特色呢？
这城市有什么特殊呢？
泰尔和西顿其实一个可以说都是姊妹城来的。
泰尔跟西顿呢，其实他们就是一个姐妹城。
这两个城市早在这个的以赛亚书第23章7节。
这个两个城市呢，在以赛亚书呢
23章的七节里面已经记载了。
已经有记载了。
告诉我们知道这个城市很早就已经出现。
告诉我们听这个城市很早已经在哪了。
而且在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在希腊的这个历史专家呢，希罗德呢。
他曾经指出过。
他曾经指出过。
泰尔这个城市早在主前2750年的时候已经存在的了。
在主前270年前已经存在了。
而且是一个很出名的城市。
而在当时它已经是一个非常。
这个城市是当时腓利士人的神的庙宇的中心地方。
那时是腓利士人这个他们的敬拜神的一个地方。
这个城市好在军事和经济上面有很重要的价值。
这个城市呢对军事跟政治呢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你今天看地图，你会发觉呢，在那里的地方泰尔是尖了出来的吧。
如果你看地图呢，你看到推罗它是走出来的。
为什么泰尔城是尖了出来的呢？
为什么泰尔会给尖了出来呢？
原来是因为后来在这个的亚历山大王作王的时候攻陷巴勒斯坦地。
因为在Alexander 攻进这个地区的时候，
就将原本刚刚在泰尔港对出的一个小岛，
原本在这个推罗的这个附近的一个小岛，
然后在泰尔城攻陷了之后，有很多废弃的一些石建筑物就全部倒晒佢落海。
然后就他攻了这个城以后，他就把那个石头全部丢进海，
然后将泰尔这个海港，
然后把这个泰尔这个海港呢，
连成了一个的半岛的状态，
就把它推成了，就变了一个好像一个半岛的
状态。那你就说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啊？
那么他为什么如此做呢？
一宣示他的胜利咯，
第一是宣示他的胜利，
更重要的是要造成一个好像堤坝一样的海港湾，
更重要的他要把它弄得好像一个堤坝的一个海港湾，
成为一个军事重地，
成为了他的军事重地。
因此泰尔港，
因此推尔港
就因逐渐成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军事的核心，
成为了一个经济跟军事的中心，
甚至渐渐发展成为一个很强大的国家，
然后慢慢它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
在主前的969年至936年，
在主前的960年以及
969到936年的时间，当时 当一个王叫做海南的王，
在当时有一个王叫做海南的王，
他甚至成为了这个的泰尔广的王国的君王，
他甚至成为了这个推罗的这个王国的王，
就跟以色列其他的等等的地方做生意了。
那么他就跟以色列跟附近的地方呢，就开始有生意关系。
如果大家还记得以色列有两个王，一个叫做大卫王，一个叫做所罗门王呢，
如果你记得以色列有大卫王还有这个所罗门王，
他们要建造圣殿嘛，
在当时他们要建造这个圣殿，
历史就说原本大卫王要起，不过先知说不准你起，
历史告诉我们听大卫王呢，他本来要建这个圣殿，可是神不允许他做，
于是乎只能够给你个仔起，这个就是所罗门。
于是他就说他给他儿子来建这个圣殿，他的名字就是所罗门。
大卫王起不到，他都好好预备的材料给个仔将来起神的殿。
虽然大卫他不能够建造这个圣殿，可是他都把这个资源材料就存起来给所罗门。
怎样买到啲材料啊？
那么他如何去买这些材料？
就经过咗西顿呢个海港嘅王国，去到黎巴嫩。
他就是经过西顿这个国呢，来去到拿巴嫩。
就买好多嘅木材啊等等嘅嚟到去建造呢个圣殿啦。
他就买了很多的木材来建造这个圣殿。
包括香柏木啊。
包括这个香橡木，
甚至可能啲漂染啊，君王要着个衣服啊，等等呢啲咧，就开始兴旺。
或者是君王所要穿的衣服等等，这些都预备好。
我讲咁多呢、这个有关于泰尔广有咩作用呢？
我说了这么多，那么跟这个推罗跟有什么关系呢？
不是推罗，泰尔。
泰尔。
因为泰尔港同埋头先我啱啱讲到耶稣原本嘅根据地隔离撒勒嘅地方咧，系相距好远嘅地方嚟噶。
泰尔呢，它跟刚才我所说的这地方是相差非常远的。
佢相差大约系57公里。
它相差大约是57公里。
如果再要向北再走咧，去到西顿港咧。
如果再要走往北走去到西顿呢，
就要再走多30公里的路程，
那么就要走到30公里的旅程。
简单啲嚟咁讲，
如果简单来说呢，
由呢度行去多伦多市中心，
就是说好像我们从这里跑到多伦多市中心，
大约都是40公里左右的路程嚟嘅啫，
大约是30多到40公里的旅程。
我以前在 Waterloo 读大学的时候，滑铁卢读大学的时候呢，
以前我在 Waterloo 念大学的时候，
由 Waterloo 去到多伦多就118公里，
从多伦多到这个 Waterloo 大约是118公里。
那你可以想想，
那么你可以想象
那个行路的路程是多远，
如果要你跑的话那个路程是多远，
你会为乜嘢缘故先走到咁远呢？
你会为什么缘故走到那么远呢？
为咩缘故啊？
为了什么？
梗系一啲特别嘅事情你先去啦，系嘛？
啊，
如果阿租可能见佢女朋友啦，系咪？唔系太太系嘛？
就要去看他的太太呢？
啊，咁样噶嘛？你梗系有专登嘅动机推动到你行咁远噶嘛？行喎、
你一定要有专门的个动机，才能够
唔系搭车喎、
因为你是跑，你不是乘车的。
仲有冇听到头先呢个泰尔广系一个好兴旺嘅城市嚟噶？
你刚才有冇听到我说，这个泰尔广呢是一个非常兴旺的城市？
可以媲美今日嘅，如果用呢个世界嚟比，一系美国嘅纽约市、三藩市。
就好像今日我们知道的这个纽约市，或者是三藩市那么繁荣，
或者多伦多系嘛？加拿大嚟计，
加拿大的多伦多
最多消息收翻嚟就系呢啲地方噶啦嘛。
因为这些地方是收到最多消息的地方，
就有一个女士。
在那就有一个
收到消息喎、
他收到一个消息，
佢收到消息，耶稣从佢嘅地方嚟到泰尔西顿呢度地区啊。
也是从他的地方来到这个泰尔跟推罗西顿这个地方。
二十二节跟住讲，这个是一个迦南的妇人。
这二十二节说到，这人就是一个迦南的妇人，
是一个外邦女子。
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
住在著名城市的里面。
她住在一个非常著名的城市。
她主动由她这个地方那里出来。
她主动在她这个地方。
然后一路叫。
然后她就一路叫。
主啊。
啊、
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着，甚苦啊。
他说我的女儿被鬼附着，甚苦。
弟兄姊妹，
这
个女士的呼叫有三个内容。
这个女人的呼叫有三个。
第一，
她
叫主啊，大卫的子孙。
她说主啊，大卫的子孙。
佢唔系叫耶稣做乜嘢嘢啊？
他不是叫主耶稣叫。
嘿、hey, ，
他不是说嗨。
唔系嗨添，嘿、hey。
他说嘿、hey。
即系乜水啊你？
就是好像你是谁，就是没有尊重的意思。
我以前啊喺啱啱按摩嘅时候，冇乜人识我啊。
当我刚刚开始，当我按摩啊、做牧师不久。
啊但同工会的主席识我啦，系咪？
咁啊，同工会的主席他认识我。
佢喺同工会见到我。
他在同工会见到我。
平日都叫我做 Alan 嘅。
他平时叫我做 Alan。
但唔知嗰日佢见到我突然唔出声。
那一天他见到我呢，他就没说话。
跟住就啊
当时他叫我呢，就是不知如此称呼我。
表现出啲乜嘢态度啊？
这表现什么态度呢？
你自己谂啦。
你想想，
但系佢唔系，这个女士唔系嘿。
但是这个女士呢，她不是说嘿。
佢话主啊，
她在叫
大卫的子孙。
大卫的子孙，
好熟啊呢句说话。
这个话是。
首先我认定咗你系我嘅主。
首先我认定你是我的主。
第二你唔系一般嘅主。
第二你不是一般的。
你系从大卫而出嘅子孙。
你是从大卫而出的子孙。
喺马太福音嘅里边。
在马太福音
这句说话总共出现过九次。
在马太福音里 这段话出现了九次。
大卫的子孙。
大卫的子孙。我
点少少给大家听下啦，是吗？
我告诉指点给大家 看。
第一章第一节就讲了。
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到。
讲什么啊？大卫的子孙。
大卫的子孙。
马太福音第一章讲什么？
在马太
你没人不识啩？第一节系嘛？我卷去俾大家卷去睇下啦，好冇？
大家看着。
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第一章第一节马太福音。
其实我识背啦，不过即系同大家读下啦吓。
不过我已经会背了，不过我跟大家一同念。
卷到未啊？卷到啦，系嘛？
看到了吗？
好啦，一齐读咯喎，第一节。
同念
阿伯拉罕嘅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哦，一开始马太福音就讲大卫的子孙，难怪在这里马太再次提出这个外邦女子称呼耶稣为主是大卫的子孙。
所以难怪呢，你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已经看到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个夫人呢，她一来就叫大卫的子孙。
其实仲有其他嘅地方叫大卫的子孙，不过另外有两段好特别，我想提出嘅。
不过其他的地方也有说到，不过有两点我想跟大家想提出来的。
另一段是九章二十七节。
我们一同看第九章二十七节。
不用看了，大家回去摘低它写了。九章二十七节。
第九章二十七节。
同埋第二十章第三十节。
20章27节。
另外有一段是12章23节的，不过不讲那么多了。
12章23节，你回家慢慢看。
我们会留意到。竟然在马太福音里面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的人。
竟然在马太福音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的人。
是啲被鬼附的。
他是给鬼附的。
是啲外邦人来的。
他是一个外邦人。
其中赶鬼入猪群的故事熟悉了。
你记不记得这个赶鬼进那个鬼进到
回去看看。那两个被鬼附的两个人是在外邦人的地方里面的。
他们给鬼附的，他们是在外邦人的地方。
有一班人静鸡鸡在养猪。
有一群人他们就静静的在那儿养猪。
犹太人不吃猪的，养猪。
因为犹太人是不吃猪的。
做外貌嘛。
因为他们是外。
外貌啊，外销的。外销的。
外销。
即係擺明就係靜雞雞喺度養豬啦，係咪？
就是說明呢，他們是靜悄悄的在那
做獨市生意嚟㗎，佢哋喺以色列地入邊做獨市生意，然後賣去外國。
因為在以色列地，他們做這個獨市生意。
你睇下睇下。
你看一看。
外邦人反而認到耶穌基督是主，是大衛的子孫，但係你呢班猶太人係咩狀態咧？一陣睇下。
外邦人他。既然能叫主耶稣大卫的子孙，那么你们这些犹太人如何看呢？
第二点，他的呼叫的。
然后我们看第二点，他的
可怜我吧。
他说可怜我吧。
有没有记得我刚才说泰尔西顿是一个什么地方啊？
刚才我说这个泰尔西顿是一个什么地方？
富庶地方啊。
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方。
比美今日的纽约。
比起今日。
多伦多。所以你有没有留意到啊，这两个城市都出本杂志的吧。
你看这两个城市都出了在杂志里。
一本就叫做 The New Yorker。
就一本杂志就叫做 New Yorker。
另一个呢，多伦多呢就出了一本叫 Torontarian。
然后我们看到另外一本呢，它就叫做 Torontonian。
有没有留意啊？
有没有留意到？
因为我们好叻噶嘛，我哋。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非常棒。
你出去旅行啊，你同人去讲啊，去到山卡拉地方，人哋问你，你喺边度嚟噶？
如果你出去外面，人家去到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人家问你从哪来？
你有冇留意你自己点答啊？多数。
那么你知道你是如何回答人？
你话佢会话我加拿大嚟嘅。
那么你只能说我是加拿大来的。
我多数都咁同我讲噶喎。
一般来说，大家都是如此说。
我多伦多嚟嘅。
如果你在多伦多，
你明明都唔系住多伦多。
你说我在多伦多
啊？你住边度啊？
虽然你不，
你住 Oshawa 噶嘛？
虽然你住在 Oshawa。
你点解话俾人听你住多伦多啊？
但是你为什么告诉人家省啲咯？在多伦多。
中国人嘅跟住点啊？
然后人家会。
人哋问你喺边度嚟啊？
人家问你从哪来？
我嚟自山卡拉。
你不能够跟人家说我在一个荒凉的地方出来，小后。
我来自上海。
你说我来自上海。
我来自香港。
我来自香港。
冇渣咗啦，嗰啲上海好啲，咁样噶嘛？
你会如此
表？我叻噶嘛？
你要知道自己很。
冇咗你唔得噶嘛？呢个国家。
因为这个国家没你就不得了。
佢有冇呢种态度啊？
他有没有
可怜我？
他用这句话可怜我。
但姐妹，一个咁巴闭嘅城市嘅居民。
一个这么繁荣地区的这个居民
收到消息，
他收到一个消息，
资讯发达嘛，
因为资讯发达，
于是乎我一路留意住耶稣去到边，他就跟住去边，
因为他知道耶稣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
一道呼叫，
他一
可怜我啊，
喊叫，他说可怜，
他不怕其他人笑他了，
他不怕人家在 笑他。
佢只要佢达到目的，
他只要他能够达到目的，
佢睇到自己嘅需要，
他知道自己的需要，
佢就走去要求帮助。
他就要要求帮助。
第三样佢要求嘅。
第三点，他要求的。
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啊！
他说我的女儿被鬼附得甚苦。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们，
佢唔系为自己求，
他不是为自己求，
佢系另外一个人求。
他是为另外一个人求，
一个关心嘅人去求。
他一个他关心的人去求。
喺马太福音入边又有咁嘅情况噶喎。
在马太福音有很多如此的现况。
八章第五节入边。
八章第五节。
讲到有个百夫长。
在那儿有个百夫长。
嚟到特登为佢家中一个年轻人受咗伤嘅嚟到去祈求耶稣去救佢。
他为他家中一个受伤的人来祈求耶稣去救他。
八章第二十九节中。
在八章二十九节。
又有两个被锁住喺鬼，被鬼附着嘅男人被鬼附住，但系锁咗喺墓地嘅里边，又走嚟去求。
因为被鬼附着锁住的人，他也是如此来求。
九章第十八节。
第九章。
又有一个为自己已经死咗女儿嘅一个管会堂嘅人嚟到去求耶稣救佢个女。
又有一个是管会堂的人，他为他死去的女儿来求主耶稣。
佢哋共同嘅特色系。
他们共同的特色是。
一。
一。
认主耶稣为主。
他们敬主耶稣为主。
二。佢唔再拿住自己有几叻嘅面子嚟到去耶稣基督面前，放低晒。
他谦卑下来，不再带着他骄傲的身份。
管会堂喎、哦。
你看这个管会堂的。
牧师走嚟要求边个嚟医佢喎、哦？
一个牧师，他降低自己来要求对方来。
咁即系管会堂嘅嗰个信嗰神冇料到啦，系嘛？
就是说他的信不够强。
他要放低呢个面子，第三，
要放下他的面子，
为他关心的人去祷去祈求，
他为他关心的人来祈求。
弟兄姊妹，这个女士长途跋涉嚟到去找耶稣，
这个人，迫切的来寻找主耶稣。
他为的不是为自己而求，
他求的不是为自己来求，
他放低晒自己嗰个嘅所谓依赖呢个世界的光荣。
他放下自己这些依赖光荣的荣华，
目的是来那个找他的耶稣，
目的是来寻找那个寻求他的耶稣。
我讲了，耶稣是特登来找他的，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主耶稣特别来寻找他、
你不信的，跟着你就看29节，耶稣跟着走了。
你看一看到了29节，里面就说
一个人他能够看到自己的需要寻求帮助，
一个人如果能够看到自己的需要而寻求帮助，
他岂会不把握任何一个机会？
他如何不会把握他任何一个机会？
去亲近上帝吗？
来亲近上帝。
信耶稣的弟兄姐妹，
信主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态来到去上帝的面前？
我们是不是有如此的心态来？
还是只是回教会？
或是我们回教会？
来到只是想拿些好处呢，拿些神迹呢，
或者我们只是来到教会里拿一些好处，拿一些神迹呢？
有时有些弟兄姐妹走来问我，牧师啊，我有些需要，你为我祷告啦。
有些弟兄姐妹来找我，他说牧师啊，我有些需要，你我来祈求你帮助我。
哇啊，都好耐冇见你喎，有咩需要啊？
我说好久没见你，你有什么需要
啊？呢排唔系几掂啦。
他说我最倦是。
又唔系几舒服啊？
我不舒服。
啊，又冇工做啊？
我又没工作。
你为我代求啦。
你为我代求。
求上帝即系俾我快啲好翻啦，有嘢做啦。
祈求上帝能够给我快点好，能使到我能够有工作做。
我唔怕同大家咁讲出牧者的心声俾你听。
我不怕告诉大家，这就是牧者的心声。
当我去到上帝面前，
当我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都不好意思问上帝，
我也不好意思问上帝，
上帝你医治他的病啦，
上帝你医治他的病吧，
你给他找一份工啦，
祈求你能够给他一份工，
你知道为什么不好意思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好意思问呢？
他都不想来见上帝，
因为他都不想来到上帝的面前，
那你要我这个第三者跟上帝祈求，
然后你叫我这个第三者为上帝跟神上帝来祈求，
上帝问翻我转头，
那么上帝问我。
啊 ，Alan 啊。
他说 ：“Alan。”
咁我又凭乜要接受你嘅代求咧？
他说：“我凭什么要接受你的祈求呢？”
咁唔通我话你有恩典有怜悯啊？
难道我要跟他说你有恩典你有怜悯？
咁上帝话：如果佢之后又系咁，又点样啊？
如果以后他给了他以后，他又如此的话，我应该如何呢？
咁唔通我又同上帝讲：你再有恩典有怜悯啊？
然后我又继续说：神啊，你要有恩典，你要有怜悯。
你试下你系上帝啊嗱。
那么你试一下你呢？
你咁多人都好中意做上帝噶啦，喺呢个世界系咪？你谂下你做上帝啊嗱，上帝你应唔应承佢啊？
你想如果你是上帝的话，你会不会应许他呢？
你都唔会啦，
你
只要回答一句。
你只会回答一句。
佢揾你老亲嘅啫。
他只不过是找你的便宜。
但呢个女士唔系。
但是这个女士她却不是。
佢主动嚟揾耶稣。
她是主动来到。
收到消息嘅话，一路跟住耶稣。
她就一路。
一路咁讲。
他一路如此说。
死了，现在已经四十分钟，不够时间了。因为我要四十五分钟要讲完了，因为有。所以跟着怎么样？
然后他怎样呢？
唯有就快点讲了。那就来到第二部分了。
然后去到了第二点。
耶稣在这个时候听了他这样的要求之后呢，
主耶稣在这听到他要求的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23至26节。
然后我们就看23到26。
有三十六节讲乜嘢？我俾个副题佢。
23到26，我给他一个题。
就是耶稣提供咗个机会，让人去把握反思佢嘅信仰。
耶稣给了一个机会，给人呢能够把握耶稣给人反思的时刻。
到呢度咧，其实都系俾你同我一个反思机会嚟。
其实到了这是给你我一段反思的。
廿三节话耶稣一句都唔讲喎。
23节，耶稣却一言不答。
好奇啊！耶稣从来都人哋有求必应噶嘛。之前我哋睇过啲经文都，
那就非常奇怪了。我看到前面呢，主耶稣就是有求必应，
跟住啲门徒又嚟咯，
然后
信徒嚟到耶稣面前啦。
然后门徒来了，就是信徒来到，
佢哋求耶稣啊。
他们就求主说，
我哋睇下佢点求耶稣咯。
我看他如何求。
他说这个女人啊，这个妇人在我们的后头在那猛暗叫，请你打发她走吧。
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面后头喊叫，请你打发她走吧。
哇，这帮门徒真的很尊重主的主权啊。
这些门徒呢，他们真的是很尊重主的主权。
他就算要赶这个女人走，都要求主赶她走。
他们就算要叫这个女人走，他们也要叫主耶稣来叫他们走，叫他走。
简单啲嚟咁讲，
简单来说，
佢要用神嘅名，
他要用神的名
嚟去做佢哋想觉得应该要做嘅事，
来做他们觉得应该做的事。
呢个女人后面一路咁叫，好烦啊！
这个女人呢，她一路如此喊叫，非常烦。
耶稣你出句声，我就同你搞定佢啊！几好啊，
耶稣能够回答他们，那么他们就能够
反映紧一啲咩信徒嘅生命啊？
你没有看到这些门徒的生命呢？
我用呢种形容，应该你唔会否定噶啦。呢种叫做挟天子以令诸侯，挟天子来令诸侯。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们，
广东话另外有一句说话喎。
广东话另外有一句话，
叫做狐假虎威。
就是狐假虎威。
我想做啲嘢。
我想做一些事。
主你单声我就有咗授权，我就去做啦。
主啊，你只要开口，我就能够把这件事办妥。
你知唔知好多人嘅信主嘅经验系咁样维持落去噶？
你知道有很多人信主，这些经历呢就是如此维持。
教会做多啲事工，你就灵性好啲。
教会你做多一点事工，你的灵性就。
嗱，话说讲先啊，唔系叫你唔做圣工啊。
我先要话要放在面前，就是说。
免得做闹我啊嘛，陈牧师闹我。
我不是说你不应该做教会的事工。
我曾经听过牧者咁样讲过一番说话，唔系你哋嗰个吓，唔使担心吓。
我曾经听过有一些牧者如此说。
有个新嘅会友，好出名嘅会友嚟到佢，即系社会名流，去到佢教会，佢想留低佢。
有一个社会名流的基督徒来到他的教会，他就如此。
佢跟住喺崇拜，我嗰次偶然去佢教会嘅啫。
那次我是偶然到他的教会。
他就这么说啊。
他就如此说。
想留下一个信徒来我们教会是很简单的。
他说要留下一个信徒呢在我们教会是很简单
的。你在教会给多些曝光的侍奉给他他就会来的了。
如果你给他 教会里有很多的 侍奉的岗位呢他就会来
了。所以我今天请了他来做翻译。
所以我今天请了他来做翻译。
不是反台。啊不是，
不是如此。
但他真的这么做、哦。
但是他却如此做。
自此后这个会这个信徒呢其实我认识他的，因为他是我以前的母会。
这个信徒呢我认识他，因为他是我以前教会。
就留在那间教会。
他就到了这个教会。
听姐妹。
弟兄姐妹们，
为什么这样？因为当你有曝光的时候，做一些事奉主名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自己很属灵啊。
因为当你做某一件事工的时候，你奉主名的时候，你觉得自己非常属灵。
你看这个门，这班门徒和这个妇人 的祈求根本两回事。
你再看这个门徒跟这个 夫人他们的祈求是根本是两回事。
而且这班信徒其实你在马太福音里面看下去，他们个个都其实信主信到不知所谓的。
你看这些门徒这些信徒，其实如果你看马太福音你就知道他们非常知道他们所信的。
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自己信什么。
不知道自己所信的。
他讲两个，加勒人犹大已经知道信什么。
然后我们看这个加利利人他们信什么，
信 money，
他们信的
钱，很多人奉献做钱的嘛，收钱的嘛，
因为他们奉献他们就是收钱的。
第二那个是谁？彼得啦。
然后我们看这个
成日讲大话的
彼得，是他很常就是 说谎
最大的大话去到最后尾讲了，
他讲
我不认识他，
就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他不认识主。
这班门徒跟着耶稣真是用广东话讲叫做牙牙乌。
这些门徒呢，他跟随虽然跟随主这么久呢，可是他们的进展呢是非常差的。
哈、啊，糊里糊涂了。
糊里糊涂。
你是不是这样？
你是不是如此的呢？
跟着耶稣再讲多句话，同这班门徒。
然后主耶稣再说多一句，跟对这些门徒说：
我奉差遣不是来到去以色列家当中迷失的羊哪里去？
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如果识希腊文的人会发觉这句说话用了一个 double negation， 两个相反词并排摆里面，就只是翻译为一个反思的句子。
其实如果你会希腊文，
希腊
文你就发觉到其实那面是两个字，他把它放了这个两个反
Yes.
所以我就将这句说话这样译了。
所以我就把这个意思如此翻译。
耶稣回答这班门徒说：我岂不是被差遣到以色列家的迷羊群的当中吗？
就是我把它翻译成就是我岂不是差遣到以色列家中的就是迷失的羊那里去吗？
这个说话似乎好像是肯定了这个这班门徒问不如赶他走这个要求。
就是让这个要求呢，就是这些门徒要赶他走。
但你有没有记得我刚才说耶稣特登来找这个女人的？
可是你记得刚才我告诉你这个主耶稣是特别来找
的。怎么会耶稣是特登来找这个女人跟着讲这样的说话呢？
那么你看主耶稣既然特别来找这个夫人，为什么他会说这句话呢？
为什么耶稣又不理他又不答他？
为什么主耶稣又不理会他又不答他？
还要跟门徒说一番这样的说话，
还要对门徒说如此的话。
什么？我不是来找以色列民的吗？他
意思是说我不是来找以色列人的吗？
你猜当这个女人啊，妇女啊，迦南妇女站在身边听到的时候会有什么感受啊？
那么你猜想这个迦南妇人当她听了这个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她内心有什么感受？
我来是找耶稣的嘛，找他来帮我女的嘛。
那么这妇人说我来这儿是找主耶稣，找他来帮助我女儿的。
你又不答我。
那么你为什么不回答
我？还讲到我，你都不是来，你是被差去找以色列民，不是来找我。
原来你不是来找我，你是来寻找以色列人。
我不是没着落。
那么我不是没办法呢？
我看看这个女人怎么答。
然后你看，可是这女人如何回答呢？
当这个女士听到这番的说话之后，马上来拜耶稣。
当这个 女人听到主耶稣跟门徒说话的时候，她就马上来拜耶稣。
拜这个字眼是讲到完全的顺服，咁解啊？
这个拜这个字眼就是说完全的顺服。
然后我哋一起读二十六节嗰句佢嘅回答喎，好吗？
我看我们一同来念二十六节主耶稣的回答。
话主啊，帮助我。佢再讲多次。
然后他再说多一次。
主啊，
主啊，
帮助我。
他说帮助我。
在这个时候耶稣就跟他讲嘢。
他就是主耶稣在跟他说话。
耶稣跟他讲啲乜嘢嘢呢？耶稣这样讲，他
说。然后耶稣回答他，耶稣如何说呢？
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我们最喜欢那句了，讲狗啊。
我这句就是讲狗。
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啊？
这话是说什么呢？
耶稣说。
耶稣说。
饼是给谁吃的？那
么饼是给谁吃的？
等姐妹，如果你有仔女的，你家有东西吃啊，即是以前的讲饼，就是面包，养生的食物。
以前我们说到饼就是养生的事物。
你家有嘢食噶？俾边个食噶？
你给谁吃呢？
俾我自己食咯，咁你咪自私咯，系咪？
给我自己吃吗？
唔系，梗系喂养我啲仔女食噶嘛。
给我的儿女吃。
俾佢养生长大而食噶嘛。
他们能够养生长大了。
系咪啊？系咪啊？
对吗？
好似呢个姊妹上次受浸我嚟嘅时候见到佢啦，佢好似有个女噶，系咪啊？
是的。
你把你的东西给你妻还是给你的儿子女儿先吃呢？当然给他吃先的啦，是吧？因为他要快高长大，我死我事啊，是吧？但最重要是子女长大嘛，是吧？
一般来说我们就是给孩子吃，使他们能够快长大。
耶稣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啊？
那么耶稣这句话是
对着这个女士说，
对着这个女士，
你要我可怜你啊，
你要我
帮你啊？
你要我帮你？
条数唔啱计噶噃。
我这个数目呢是算不清啊。
因为我啲嘢系俾我啲仔女养大，我啲仔女食，我点会俾你啊？
因为我的数目是给我的孩子们吃的，怎么能够给你呢？
但系比你更加严重喎、哦，佢讲到系咩啊？
他给你更加严重。
俾啲狗食喎、哦。
他说是给狗吃的。
哇！耶稣你真系好唔俾面喎。
主耶稣，你真的好像不给
我话晒都是 GTA 的居民，是吧？
我说起来，我这是在多伦多外交的居民。
你话俾你自己仔女食，唔俾我食，当仲要当我系狗？
你说你不给我的孩子吃，给狗吃，你把我当作比狗不如？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们，
一个想追求上主帮助的人，从来不会放弃的。
一个要追求祈求上帝帮忙的人，他从来不会放弃。
当主耶稣讲呢一番嘅说话，其实俾咗门徒谂，俾呢个女士谂。
当主耶稣说了这番这些话呢，是给门徒去思考。
反思一下你系咪？反思一下你系咪真系想得救啊？
也让他们反思一下，到底他们是不是要得救？
每逢当上帝你祈极祷都唔应允嘅时候。
每一次当你向上帝祈求的时候，不得应允的时候，
上帝其实就俾紧一个信号你，谂清楚你祈紧祷嘅嘢系咪啱嘅先。
上帝就是给了你一个信号，你所祈求的是不是对的？
啱嘅决定权唔系你同我，而喺上帝嘅标准嘅里面，上帝系咪想你真系得到先？
这个刚对还是不对的主权是在上帝的手里，到底上帝要不要你得到？
并且要反转过嚟谂多嘢。
然后你要反过来看
乜嘢啊？
反过来思想什么呢？
系咪相反嘅先系我要祈祷嘅嘢？
是不是相反的？我要祈求。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们，
当你喺度反思嘅时候，
当我们在这儿反思的时候，
你系咪死掠上帝？系啊，我要噶，我要噶咁啊！
到底你是不是一直缠着主耶稣说主啊主啊，我要我要。
我哋睇下呢个女士点回应啊，好嘛？
我们看这个女士如何回应。
当耶稣咁样答完之后，这个妇人马上咁讲。
我们看了这个主耶稣回答以后，
佢话主啊，
马上说，
你啱噶，冇错噶。
没错。
但系狗都食主人从台上面跌咗落嚟嘅碎渣儿啊。
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
这里不是说狗是多可怜啊。
这而不是说到这个狗是多可怜，
亦都唔系讲系几啲狗几谦卑啊，
也不是说这个狗是多么的谦卑，
呢个系讲啲狗嘅等候，随时只要主有机会，连嗰啲跌落嚟嘅嘢，佢都唔会放过啊。
就是说，这个狗在等待的机会，只要随时有事物掉下来，它都不会放过。
佢嘅决心要得到就系好肯定噶啦。
他的决心要得到就是非常肯定的。
就算嗰啲嘢真系俾你仔女嘅。
就算这个是不是给你的，
就算耶稣你来拯救，只是拯救以色列民都好，
就是耶稣你来拯救，是拯救以色列人。
我明白，啱的，你
我明白你所做的是，
但手指那跌倒下来那些东西我都很想得到的，
就是在手指割那边跌下来的东西我都希望能够得到。
弟兄姐妹你看不看到啊？
弟兄姐妹们你能够看见
在古近东的文化里面啊，
在这个中东的文化里面，
狗啊，通常都是野狗来的。
狗呢，就是野狗。
啊、你有没有养过狗啊？
你有没有养过狗？
我养过狗啊。
我有养过
狗。狗的特色是什么呢？
狗的
主人一开饭，
当主人一开饭，
主人都未埋台，
主人还没到，
它就只就走在台底了。它
就会在那个台下。
它做什么？它
在那
里。它就知道一定没得吃的了。
因为它知道它没得吃。
因为它搏一个机会啊。
他就在等候他的机会，
搏我这些小朋友，
他就是在等候这些小孩。
我不是说我现在，说我以前，
就是等候我，像我小
孩，妈妈夹着鸡髀给你，
妈妈买了一个鸡，
或者我最喜欢吃的烧鸭，烧鹅，妈妈夹着烧鹅给你，
烧鹅给你，
点埋啲甜酱，
然后你放了，
跟住你吃的时候，吃下只筷子，哟，咁就扇筷子，
然后你拿着筷子吃的时候，一不小心那个就掉下去，
跌咗落地，
掉了下去。
你想执翻嚟食啊？
当你想拿回来吃，
没机会啦，唔使翻译啦，
已经没机会了。
因为佢已经即刻就食咗啦，
因为那个狗在
快过你啊，
它比你还快。
你估李小龙嗰个寸劲好劲啊？啲狗嘅速度仲劲。
李小龙比较快，可是这个狗比你还要快。
这个女士好明白自己身份，唔系以色列民。
因为这个女士，她非常知道自己的身份，她不是女。
但
她
的决心是没有减少过。
可是她的决心是没有减少。
因为这个就是她的信。
这就是她的。
摆在她里面的信。
放在她。
知道信这个主。
她知道。
不离开她。
不离开她。
等着。
她在等候。
只要跌跌下来。
只要跌下来。
我就算不配得。
就算我不配。
都可以得到啊。
我都可以得到。
因此耶稣马上回答她。妇人啊。你的信心是大的，
他说夫人你的信心是大的，
照你的给你成全了，
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
从那时候开始，
从那时候起，
那女儿就好了，
那女儿就好了。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们，
有我很多事情说都不说了，
我有很多事想跟大家分享，
有机会再说了，
有机会我们再谈。
不过你的信是不是这样？
我想问大家，你的信仰是不是如何如此呢？
一次得救永远一救得救，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一次
一次，
这里耶稣说啊，
在这主耶稣说，
照你所要的，
照你所要的，给
你成全了，
给你成全了。
你个女得唔得救呢？
你的女儿得不得救呢？
全赖你嘅信。
全依赖你的信。
信一次。
你信一次。
咪死多次咯。
那么你就死了一次。
如果你一路信。
如果你一路来都信。
你个女儿就一路可以喺呢个拯救里边。
你的儿女就能够一路的在这个成就之中。
其实耶稣在这里不是只是讲肉体的得救。
其实在这主耶稣不是说只是肉体的得救。
是讲一个人的信和他的得救。
是说到一个人的信跟他的得救。
是一种持续的事情。
是一个持久的旅程。
我再讲多一次。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次。
信徒的认罪悔改是持续的事。
信徒的悔改， 跟信是持久的。
你的信是不是持续的信？
你的信是不是持久的信呢？
还是只不过听完那些好似好啱嘅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种咁嘅神学咧？
你是不是信一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说法呢？
今日嘅题目。
今天的题目。
在思。拯救的基础。
成就的基础。
翻去谂谂啦。
回去想想吧。
我一齐同心祷告。
让我们一同同心的祷告。
父神，多谢你给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学习，从这个妇人的当中，我们看见她纵然身份不配。
神啊，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从这个女人的身上看到她纵然身份 不配，
但是她那份信你的心是从来没有间断。
可是她那份信神你自己的心从来没改。
上主，求你帮助我们，
祈求神能够帮助我们。
我们叫做基督徒，
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的信，
我们的信
是不是一件持续的事呢？
是不是一个持久的信呢？
还是见到不信的时候又说可以信少一点呢？
或者见到不信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能够信少一点，
或者当自己很顺畅的时候又可以信少一点呢？
或者是当我们很顺畅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可以信小一点。
求你的启迪，
祈求神你的启示，
纠正，
能够纠正
我们错误的信，
我们错误的想法，
不是好像耶稣的门徒一样，
不像当日主耶稣的门徒一样，
按己意而行，
按己而行。
求主与你的带领，
祈求神你的带领。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求，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阿门。